OK，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就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啊，这边是对教会的长老一些的所谓的提醒跟劝勉。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啊，第五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所要缺乏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羊，站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有处所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还是先要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好像我们前面读的一直到第四章都讲到一个基督徒要为主受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或者理所当然的事情，讲这么一大堆。那这时候到第五章的时候好像有点换一个题目，就讲到长老，教会的领袖，用我们现在的话，教会的领袖所以呢，是否是另外一个所谓的思想的开始，或跟前面有关吗？那所以呢，有些的英文圣经就没有翻这个字，但有些英文圣经就觉得，就认为这是跟前面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讲一个受，就是说前面才后面才有这段经文，才有这样一个教导。受就是所以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呢，你们做我在做长老等等等等。OK， 那从举文的角度来讲。应该就是从整个这个书信来讲，我相信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前面那边讲到，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讲到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如果从神的家开始，又从谁开始啊？就应该从领袖开始，是神的审判。前面第四章那边说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倒过来，如果从神的家开始，从谁开始？当时从神这个领袖开始。因为弟兄姊妹如果真走的时候，很大的责任应该是放在领袖的身上。所以呢，这边说领袖，所以跟前面的经文是结合在一起来看。那但是这边也讲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彼得讲这句话，他没有把自己置身外面，就说是你们的事情。所以彼得这边讲一句话，我这做长老的，不要忘记他是使徒，他是公认的使徒，但是这时候他跟众长老认同，如果神审判只是从神家中开始，不是只是从你们这些长老领袖开始，也从我开始。所以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逃不掉，是要从我们这。但是在第四章讲到，其实神已经开始借着一些的考验，一些的所谓的试探，已经带我们进到这个所谓的 judgment 的里面。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我们的改过，我们的悔改，甚至我们有个突破，甚至我们的成长，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审判当中是越靠近神，是越接受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生命越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跌倒甚至不起来，基本上我们已经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审判当中已经跌倒。 OK， 回到这边来，所以彼得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既然是从神的家中开始，一定是从我们这领袖开始，包括我这个做这个长老的，包括我这个所谓的做使徒的，也要从我身上开始。也跟着上面那段话，一个基督徒是受苦的，所以呢，这边也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基督受苦，我为你们做见证，意思说我表明确实我亲眼看见基督受苦，这是一个叫做为基督受苦做见证。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像基督这样的也受苦，这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第二个解释，第一个就是我看见基督受苦，特别包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个解释。这两个都对，因为彼得确实看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或者包括一些人被人家辱骂等等。不，另外一个为基督的这个受苦做见证是什么？就他自己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当然这两个解释从语文角度可以解得通，但是我比较深深的感觉是后面那个，他不仅看到基督的受苦，他确实为基督来受苦，以至于他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这是第二个。所以呢，彼得这时候用一个认同的方式来与这些领袖们共同的这个提醒。第一个，我们会受审判；第二个，我们这群人都是为基督受苦。那有些的这个长老不见得看到基督受苦，因为像彼得这个是这些的使徒们呢，在这个受苦的时候，他们都在啊，这应该都在这个所谓十字架，有点远一点，有靠近一点，但都看见。不过这些长老不见得看见，所以讲到说，我们都为基督受苦。第三个，这边所说的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的受苦不会成为突然。我上个礼拜我们谈的蛮多，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站立得住的，没有后退的，没有妥协的，没有所谓的走偏的，我们都会在基督的台前，用哥林多后书彼得保罗所讲，我们都会领奖，都会领奖。可能只是第一，他是第二，他是第三，冠军、季亚军、季军，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最少有个精神奖。倒是白色大宝座，照我所了解，圣经说啊，这是为不幸的预备，所以我们不会受那个叫做审判，我们是受一个叫 judge， 这个 judgment， 一个叫做跑得好不好的得奖的那个所谓的裁判。OK， 这边所说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彼得是站在这三个的角度，后面用句话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一个在教会做领袖的，当然看你做领袖讲到哪一个，主任牧师是领袖没有错，你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一个领袖，或是你这个小组长也是一个领袖，因为从个角度上，你已经有一群人，有这个所谓组员带跟着你来，或是你在一个服事当，比如说你是敬拜团，你是敬拜团这个领导，这负责人。所以意思说，不是只是说这个主任牧师才是，是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些领袖。那但是啊，底下我们就说了，所以有三样事情，做领袖的一定会这个所谓的要受苦，在受苦当中要留下好榜样。第二个，我们都是为主受苦，不要为自己受苦哦，为你的个人的软弱啊、肉体啊、看不爽啊，为那个受苦没什么意思，那个没有什么奖赏。那第三个是什么？因为是为主受苦，你一定会相信有个荣耀的盼望是为你来预备。所以这是鼓励在教会里面这些做领袖的来服侍主人。那底下我们要谈一个题目，这边所说的做长老的人，这边讲到总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不是出于勉强等等等等。这边用了几个字哈，第一个就是这边讲到是牧养，讲到牧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这边讲到牧养，讲到长老，其实保罗也用到啊，就另外一个字叫做所谓监督。在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基本上他们的工作，讲的最简单的或者最直，就是牧养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牧养，所以从这个角度用在小组长的身上的时候，你的工作是很重要。所以在你的羊群当中，有比较可以接受牧养，有些比较不能够难接受牧养，有些是接受牧养，因为它很大的困难，所以你还花很多功夫在身上。有些的牧养不错，因为他蛮能够接受牧养，而且能够跟你配搭，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小组里面什么人都有，所以牧养是不简单，很难。整个的牧养观念不是新约才有，旧约就有，诗篇二三篇是典型，雅歌也讲到神是牧养他的神，所以整个牧养的观念是非常非常从整个圣经都贯穿。不过在牧养的里面，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带出两个名词来， 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做监督，一个叫 elders， 一个叫做 bishop， 一个叫监督。那这两个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体制里面，这两个是互用，他们的功能都是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新约圣经啊，只有一次讲到牧师这个字，严格的说就一次，是在以弗所书的五重职事，神所赐给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只出现过，严格说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是讲到牧师这个字。但是整个的新约圣经没有讲到牧师这个，都是用这个叫做牧者，牧者叫 shepherd 这个字。所以三个字，一个叫 shepherd， 就是所谓的牧者，牧养；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elders， 长老；第三个就是监督，叫 bishop。 原来整个的工作，教会整个工作基本上就是牧养。那当时今天我们不是特别针对只谈牧养这事情，只是要把这些名词啊把它弄清楚一点。那到了教会慢慢有点成型了，所以在这个牧养的体制当中，就有些人就比较负责是做长老，有些人呢也做监督，其实可能这个人也做长老叫监督。那分别在哪里？分别在这里，简单的说，一般来说是讲长老，就讲他的尊称，张长老、黄长老，讲尊称。那底下就问了，长老干什么？长老的功能就是做监督的工作，这是一个的解释。所以呢，长老是你的有点像是一个尊称。现在我们不太听称这个，我们是说这个牧师，我们都这样说。但是在当时，对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来讲，或者这个教会比较多的负责人来讲，负责比较多事情来讲，对他讲，我们就说张长老。其实他的工作就是做监督的工作，叫治理的工作。OK， 另外一个呢是互的用的，有时候称他长老，有时候称他监督，或者两个合在一起说。那如果再把功能分开点，这样的说，长老比较多是负责弟兄姊妹的灵命，包括他们的信仰纯正与否；监督是负责这个教会，一说一群弟兄姊妹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整个的运作，他们所产生的功能。所以第一个了解。长老跟监督，长老比较负责弟兄姊妹的灵命，比较专注。另外一个呢，监督是比较负责整个的弟兄姊妹活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运作，彼此的扶持啊，还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有些比较弱的，比较贫穷的，那教会怎么帮补他？或许这个教会在对这个城市有什么帮助等等，是一些的运作。圣经没有直接讲得这么清楚，不过就是从新约的教这个圣经里面读到新的教会，好像监督跟长老功能是这样，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最后一个，在当时是否有现在这样的所谓的专职的传道人，甚至专职的监督，或是专职的长老？很可能有，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被选出来，被教会认定，他选他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或全职的，就像今天我们这样子啊，有这个全职的传道人，有全职的这个所谓立位人啊，或是包括我们的事工管理处啊，还有等等等等。在当时看不出来是这样的一个 model， 就是教会分出啊一群叫做全时间的，那甚至在以前呢、啊。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说这是圣职的，那这些不在教会服侍的，在这个 market 里面服侍的，这叫做俗的，是俗世的，啊，这个是比方这个分别是圣的。那时候确实是在整个的当时的这个制度的底下，包括当时的所谓天主教，那时候因为这跟政治跟宗教其实跟权力很有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演变的底下。甚至到一个程度，那个教皇可以控制这个皇帝，就是当时国家的皇帝，所以所以教皇会大到这么，或主教大到这么一个程度，还有很多阴谋，你读读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就读到这些东西。但是在当时，第一次初代的教会，基本上没有说 OK， 我们有个制度，就选谁谁谁，或然后就请他出来做这个所谓全时间。好像在当时是完全照恩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完全是照所谓的神的呼召。 所以讲到长老的时候，讲到在全时间中，不是我们选他人，而是说他有个恩赐，我们看中他，我们肯定他。第二个是神的呼召在他身上，所以神呼召他，加上会众的肯定，他就被所谓的推选出来。没有一个所谓的制度，哦，他有时我们现在学学是否适合做传道人，然后呢，所谓代职啊，或是说等等，或许到神学院去装备装备了，完了以后我们再做看，然后就哦，从这个哦，他适合做传道人，就从做这个带领教会的儿童开始，然后做青少年，马上就升上去，然后最后就变成所谓的这个副牧师、这主任牧师，在初代教会没有这种东西。只是弟兄姊妹看见他们的恩赐，然后看到神的呼召。除了这些以外的 local congregation, 当地的教会要不要选，要不要让他或者承认他，或是所谓肯定他是长老，除了刚刚我讲以外，就是看他们的生命，才会演变后面一段话出来。不仅他有恩赐哦，不仅是有神的呼召，同时一个看他生命。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长老，这样的一个监督，是否适合来带领我们教会？那你要知道，教会为什么人家牧师问我们教会这个基督教有这么多宗派？当然，我不是用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异教来做比较，有很多的菩萨，我不是。因为每一个的 local church, 它的成员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的所谓的地方教会，每一个成员都不太一样。你看看，就是我们教会母堂是这个，还有地区型的福音中心是一个，社区型的还分两个，一个就社区型，一个叫做一线。大同以前五分埔，这个叫是那个的环境，跟别的环境就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叫一线，就是专门做基层的美容业的，这个餐馆业，他们的生活的模式，他们生活的那个所谓的文化，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不仅这个传道人他有恩赐，不仅这个传道很明显是神给他呼召，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如果神不呼召你，你是走不上去的，不可能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走这个所谓传道人的路可以走到今天，太多太多的困难。除了这个以外，所以你成为所谓的牧者，或是这时候用这句话，成为当地的这个长老，跟当地的这个监督，是跟那个 local church, 跟那个地方教是很有关系。因为你要适合成为这个地方教会的这群人的牧者，可能你很适合做某群人的牧者，但不见得适合做这群人的牧者。我简单的说，很多的包括一些我所认识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在海外，我碰过一些，他们真很有心，在海外读了 PhD 等等，还在外面做了很好的事，但是因为神的呼召，他感觉到回来要做基层，甚至要做一线，待了十年，甚至快要就是回来以后，他本来就是回来以后就已经读完书做事，已经有个年龄了，但回来以后大概再做个十几二十年就要退休，基本上做得非常辛苦。如果从人的角度上做的，真的没有什么叫做果效，因为他最后发现他不适合做基层，他不适合做劳工，他适合做另外一种，比如说知识分子啊，比如说一个不同的社区啊，那他适合做这个，甚至他甚至适合做一些策划的工作。他讲得到基层大概听不懂，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被所谓 local church 来肯定，所以你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来。一个的牧者能够带动那个教会，讲了半天，他除了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有了什么，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以外，第三个，他需要跟他的会众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他适应这群的会众，他适应这群会众的他的文化，他的所谓在一起的那种的互动的那种关系。有一次我在原住民那边讲到，那是我18年前，我不是说吗，这个8点钟聚会，大概7点不到6点多就开始敬拜。我以为我先前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开始敬拜，我说7点钟开始敬拜很好啊，没想到8点钟的时候 这个牧师上，现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开始，那前面跳了一个多钟头，我原来还没开始。OK， 我看八点钟了。OK， 敬拜开始，又跳了一个钟头。啊，敬拜他们很喜欢。完了以后敬拜站，到了九点钟，我心想说，敬拜你最好半个钟头就了事，或者二十分钟了事，或唱两首歌就了事，因为我就开始八点半最早让我讲到嘛，讲到这个九点半。没想到九点我就开始讲到，我想我要讲什么东西。后来想想不要弄这么久，照规矩，我不晓得他们规矩，说我在照我领会的规矩讲到九点半，因为他敬拜太久，我最多讲到四十就结束。所以我还蛮规矩的，到四十的时候我就结束。我说底下祷完告以后讲完道长，我说这时候我就把神交给那个牧师走廊说，你讲完了。我说讲完了，我以为你会讲的讲要讲久一点。所以他上去以后又把我讲到重新讲一次。讲到差不多十点半了，他讲的比我还讲的久，厉害吧。讲完以后又开始呼召，又呼召祷告，哇都跑出来啊！牧师下来为他祷告，那边我做了很多的学习，怎么为人家祷告操练。哦，祷告是搞了，最后在敬拜赞美祷告完已经十一点，然后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神的同在，敬拜赞美完过了十二点，下山的时候两点。牧师说，牧师啊，他就问我，牧师你饿吗？饿我们去吃早点去。那是屏东的潮州，我从梁山下来到了潮州的时候，我们去吃豆浆，吃烧饼油条。你就发现完全不同文化，完全的不同做法。这对他们讲，有些灵恩的教会你可以搞六点钟就排队进去，到了十点出来，整个的聚会可能连道都没得听。我要说是很大不同，谁对谁错，没有叫对错，就是说当你讲到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如果是带领一个教会做一些架构的调整，带领教会做一些所谓事工的发展，甚至带领这个教会本身，你是说带出许多的所谓的活动事工来，我想不见得那个的带领的人，不论是长老是监督，或许用现在的话叫做牧师，他可以带得很好，但我要说在这里，他不见得是一个牧者。所以这些年来，三十几年来，你会发现有些教会带得很好，但是那个主任牧师，他基本上他的功能不是一个牧者，他不是把时间放在弟兄姊妹身上。 in a sense 他跟弟兄姊妹的那个生活那个文化是融合在一起，但是他的很有果效，他可以带这个教会发展很多施工，带这个教会增长得很快，但是他不见得是带人，但是他好处就是因为他带一个团队，他中间有很能够牧养的牧者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常常会发现呢，哎，看这个牧者好像都不在教会，我们教会增长这么快，是因为他底下同工。那更要紧的，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说，原来他不仅有个叫做牧养的同工跑出来，他基本上他很就是很能够照神的信带出一个叫做所谓五重职事来。所以他在里面不仅有牧养，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啊，这个以外还有这个教师啊，还有这个先知啊，还有这个传福音的，所以那个教会增长很快。但不管怎么样，需要了解一下教会在当时没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架构要做些什么，完全是看到教会的需要，就看神呼召哪一些人做这样。怎么知道那个人是神呼召的？第一个，他的恩赐很显明，你读使徒行传之后，那些做执事的就很明显，他们的有好名声，这个字看你怎么翻译，好名声我们的认为啊，作为这个了解说，哦，这个人好名声，他人很好啦，啊，这个名誉很好，不，那个字的解释，有好名声，意思说我要找一个来管钱的，我就找他，因为他有好名声，意思说什么？因为他会管钱，所以他是我们在跟他相处这么久以后，他这样相处，那时候他没有出来做领袖，我们就觉得他对于这个资金的运用比我们都灵。哦，他是很会好名声的时候，他很会祷告，他的祷告可以有领袖有意向，这个叫好名声。不仅他的好名声，这个人很好耶。所以当时选执事是这样的，他的恩赐 我们处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祷告部的人出来，或者带领教会的祷告出来，我们就去找他，因为他有好名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会祷告，他祷告都会有领受，我们就推他出来。原来教会的歌，所以第一个他本身要知道他呼召是什么，我们也看出他了。第二个，什么时候出来，是因为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call他，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会很甘心乐意，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那一份，所以不会勉强的。后面我们会读到这东西。那第三个很重要，是因为会众了，所以你要发现呢，在选执事的时候，是彼得跟使徒们定了一些选执事的原则，要这样要这样，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啊等等等等。但是谁选的？是这些会众照着使徒的给他们的原则，去把这些人、这些领袖推出来，把他推了。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人不是这本来就读神学，这些人不是本来就做传的，现在是从会众里面提出来，被选出来。所谓的刚讲的这么一大堆，这原则，你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当执事们被选出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增长，进到另外一个增长。所以你会发现呢，原来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多的参与服事，有些参与服事到程度变成是领袖，成为一个全时间的，甚至可能到全时间。但是整个教会都在动的，整个教会都在按照他的专业，按照神给他的恩赐。第一个，按照他的专业，他是做木匠的，他是做这个铁匠的，都得当然按照他的专业。第二个，按照他的恩赐。那第三个，当然要看他的生命。然后被神选了，当神一呼召他有这个需要，一呼召他就认定这是神给他的机会，所以就从一起的服事，这时候变成是那个事工，或者变成那个部门的一个叫做领袖。那可能到最后他越来越成熟，他是负责整个教会的属灵这方面的带领，或许成为整个教会的运作的一个所谓的带领人。啊，这是，所以呢，这些解释一下以后啊，后面就讲几句话，按照神的旨意管照他们。底下就还有几个对照，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好榜样。所以呢，这几个的所谓 qualification， 除了他的恩赐，除了神的呼召，清楚的呼召以外，所以后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在我们的当中，这几位的弟兄姊妹之所以神这时候要用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是因为我们认同。第一个是什么呢？这边所说很重要，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句话这样的读，好像觉得哎呀，当时我们都甘心了。 No， 当说不是出于勉强，心中不会作难，他会有一个被呼召的那个 honor， 有一个被呼召那个荣誉感，有一个被呼召的那个喜乐，这是神给我的时候，要更好的、更多的服侍教会。所以这边说，不是不甘心的那个不甘心，祷告的甘心，是他觉得，所以神一呼召他的，他就说阿门阿门，神啊，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或者我已经预备好了，或许我的恩赐已经在那边已经比较比以前更加成熟老练，现在确实是我可以站出来，可以做对这个会众有更好的服侍的时候。后面所说的不是出于这个所谓勉强，一说心中勉强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甘心不乐意。但那为什么不甘心不乐意？一个真的你不甘心不乐意，你不喜欢，换句话这个人还没有破碎。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当你愿意所谓的这个谦卑的时候，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只有你顺服的时候，只有你投降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OK， 第一个，可能不知道，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有很多挣扎。不过就你知道这神要呼召，这是要用你，还是你会拒绝反对？起码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是走过这么一段路，感谢主，是神特别怜悯。当我在等候当中，我就很清楚感觉到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说我有没有预备好，我就是预备好。我的妻子说她也没预备好，所以我跟她说我就要出来之后，她三天睡不着觉。所以呼召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这是你的整个人有没有顺服的。什么叫甘心？什么不出于勉强？就是你把自己放下，甚至用这话叫你破碎了，已经没有什么好抵挡神的旨意，产生一个结果就甘心了。如果里面还有你的老我，你会犹疑，我不敢说你抵挡，就是说你还不能够顺服，还有这么多拒绝的，不要说拒绝，婉拒好了。神啊，谢谢你看得起我，不过现在我谢谢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能够走到神旨意，包括成为一个神的领袖。所以第一个是你这个人预备到一个程度被破碎，所以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已经里面没有再去抵挡神的呼召的那个力量或是一个想法，自然而然你就进到一个叫甘心的里。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呢？这边所说的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当讲到这个乐意的时候，圣经有时候翻成叫做翻成慷慨。换句话说，讲了半天，我们这三年不讲这东西。一个基督徒能够被神用好用的话，他不再是一个得的人，是一个给的人。所以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会贪财，不见得一定说哎呀要领份薪水那个。他其实在帮助很多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很可能就在这时候他会有个所谓得好处的机会。 OK， 如果人家觉得你人家给你一些东西，因为你这个这样的牧羊啦、花功夫，人家愿给你，也不要装，也不要说不要客气。但是倒过来，每次你服侍一个人，是否有个这样的观念在里面，或者有一个意念在，哎呀，他服侍完了，他会给我什么？这个是生命的问题，这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哦，我在服侍，哎，等一下会不会因为上次给我什么啊？我还记得有一位姊妹啊，年长的姊妹，她有一次很生气跟我说，她去帮助一个人，完了以后，关注也就基本上她看报纸。我还记得事情，就说她父母一下就车祸走，所以三个孩子，姐姐这个大的，这个是姐姐，也不过是小学，那个小的更小。她觉得应该帮助她，所以她就跑去帮助她。她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她问的地方，坐公车等等。那我还终于到那个地方，是那个家，最后有一个的社工啊，好像是乡公所派人在那边帮助，就有人都要捐钱啊，就他在那边收那个钱，所以他就是，他也解释半天他是怎么样过来，他说我也不是很富裕，不过看得很感动，真的都很好，坦白说很美。不过他谈了半天以后，他整件事情没有发生，他说那个的人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那个事情发生最少10年前，在我听到他讲的时候，不过那个事情还记在他心中。他说我跑这么，我也不是很有钱，我把钱带过去，我也不是认识个地方，大太阳天终于找了半天才找到，我给了半天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我讲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叫批评论断，我一定问他，那你呢？就说我啊，他说谢谢没有意，没有一生他会记到现在。那我呢？不要说我不要期待得人家东西，然后谢谢都没有说一声。所以原来在里面有很多的生命是需要被对付，不然的话这边所说的不是因为要贪财，所以贪财这个字不见得就是 money， 只是钱，就一说贪的意思，要得一些什么东西，这个话积功德就跟积功德没什么两样。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借着我们的服侍来谋生来得好处就没什么两样。所以不听到很多时候听到有人说哦，那个神棍神棍，有些人就靠这个来谋生了。所以我常也跟传道人这样的说，绝对包括自己在内，如果你还对你的生活的够不够还有担忧的话，千万不要出来做传道人，不代表你爱主心目，继续在职场继续努力赚你的钱，继续该奉献的你就来奉献，或者该感恩的你就感恩奉献。但是如果你要出来做传道，你要 make sure 知道一件事，以后你的生活的来源不是从世界来，不是从你的工作来，你要想得很清楚，一定要从神来。也不代表说神就没有透过其他管道把这个需要给你，但是千万不要再去思想你的得着是因为你努力得来，因为你努力的，所以人要给你什么，你努力的，因为教会要给你什么，你努力的不 不是为了得胜，你努力是因为被神的爱的激动，是被神的所谓的爱的吸引，你一个这样一个负担的愿意为主来活。真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传单的时候很难，所以我林道连院长不讲过这句话，他我那时候他是华神院长，他说我现在看不清楚现在年轻人的传单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他说的，我们大家都听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第一个还没有毕业就说我以后去的工作哪一个教会学哪，他给我的薪水有多少，给我一年有到休假，然后年底的时候还没有，有些教会还有分红的，如果今年呢这个年底这个收入比支出多，一说有剩余，有就我们就分红了，或者教会，然后呢还有多少休假，然后有一天退休了应该教会给我多少的退休金。我们传道人要这样吗？我们受这个西方这些制度的影响，从某角度可能是好意，保护传道人不要让他有亏损，不然倒过来就成为传道一个所谓的讲难听一个试探，这就是我要的。如果没有这样，我一生的服侍到最后两手空空怎么办？那另外一个，他我现在更看不懂传道人为什么每个一年有一次几次就跟教会说我要跟我的师母去退休，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重新的把我们的关系要弄好，或是要把我们的关系弄得更好，或是退休去参加哪一个复复营啊？两个礼拜再复复营，然后礼拜我们两个再退去在日月潭休息一下。他用这句话，如果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每个礼拜讲道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妻子生命改变，这个传道也不需要讲道。我很感动，所以有一次我的妻子那还在北美的时候，因为有弟兄姊妹跟他说了啊，今天这个牧师讲的很有帮助的，他很好兴奋跑过来说，哦，他们说你讲的很好啊，但很有帮助。我就看着他，对着他眼睛的看着，我讲完以后你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话我讲来干什么？最帮助我讲到的不是说内容怎么样，最帮助我讲到就讲到有没有果效，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孩子。搞了半天你的妻子的孩子都没有改变，你讲到干什么？所以我要感谢赞美主，当你站在虽然你不见得是长老，不见得是执这个监督，虽然不是主任牧师，不你在教会你是一个，在家中你是一个领袖，在教会你是一个领袖，可能负责某个事工，可能是一个小组长。所以不仅你知道我的恩赐，有人说这个哦我是神的呼召我都同意，有些这些人呢他错了，他就软弱，他就不承认恩赐，这个我说都是没问题，我就同意你。不过教会弟兄姊妹对你的看法会对你的认知从三方面来看，不认同，不认同。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了解。 OK，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提一下啊，再继续把它谈下去。我们先来祷告。我们谢谢主不仅给我们有追求学习的机会，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有服侍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恩典，给我们有能力，但常常我们要感谢主是在服侍当中他也帮助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或倒过来我们要感谢主，这是我走过来仍然我这么软弱，服侍有这么多亏欠，我感谢主是说神没有处罚我，我常用这句话，神没有下个大雷把我打死，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是神的呼召，我也觉得我有点能力甚至有点恩赐，但我的生命是一塌糊涂。我们说要荣耀神，我希望大家都来荣耀我，我希望说弟兄姊妹得帮助，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听我的话然后照我的话去做，好叫我要做的东西能够做成，并没有从成全圣徒的角度来所谓牧养弟兄姊妹。我不敢说我贪财，不过常也会像说哎，完以后啊，有没有一点好处，就是不给我钱不给我，啊，从来说哎呀欧牧师你好厉害，你很有本领，很多的亏欠，服侍了六年还是这么糟糕，所以说神呢，你打了大雷把我打死都应该的。没想到神的灵浇灌下来，他的火炼尽我，然后重新给我个属天的生命一个能力，所以在做了传道六年以后被圣灵充满，对我来讲更新是一个很大的更新， 不过从那时候开始，服事确实跟以前是蛮不一样的。那当时慢慢这样走过来，随着圣灵带领，神的话的引领，慢慢我相信服事对我来讲是比以前成熟一点。为这个我要献上感谢，好吧？我们现在从这条思想一看看，信主这么久，神的恩典，信主这么久，神也给我们有恩典来服事别人。那到底我们这个人在前面是能够真的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是能够被称赞的，被神肯定的吗？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我身上所成就的工作。